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10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帕斯，祝贺他当选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赞赏波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建交40年来，中波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10月26号，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科技助残论坛在浙江温州举办。中国残联第8届主席团主席程凯指出，科技助残是推动科技向善的重要契机，科技创新应当更多关注弱势群体，不断增进社会福祉。
10月26号，2025女性发展与城市未来对话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于丽娟指出，上海在探索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始终将女性友好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标尺，让女性发展与城市进步同频共振。
10月26号，浙西南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在丽水市云和县召开。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浙江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郑建华表示，浙江省文物局将致力于把浙西南考古全面融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推动考古成果转化与价值提升。
10月24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立足人大职能，坚持同向发力，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10月26号，全国民航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新航季共有210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排客货运航班11.95万班，比去年同期增长1.3%。国内航班方面，59家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排国内航班约9.8万班，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10月24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15届全运会艺术展在北京启动。展览聚焦体育精神、城市意向、生态建设与人文湾区四大主题，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品格与岭南文化底蕴，彰显激情澎湃的体育文化精神。
10月25号，2025石榴子文化季开幕暨石榴子法治宣讲团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活动以子子同心、共谱华章为主题，旨在传承石榴子精神，搭建民族交流互动平台，创新法治宣传方式，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月26号，第3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在福建省泉州市开幕。这是我国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博士后赛事。本届大赛参赛项目更加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新需求、科学技术新前沿。
10月25号，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启动文旅试运营，主要围绕岛上的粤港澳大湾区跨海通道科普基地开展研学观光。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超级工程文旅开发能提供全新旅游体验，让其背后的科技和精神内涵得以传播。
10月26号，前电宋粤关键路线500千伏离桂甲线完成抗冰加固改造， 该工程通过全面提升铁塔承重与抗冰标准，增强西电东送主网架在极端天气下的运行可靠性。
10月26号，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14号02星发射升空。高分14号02星可高效获取全球范围高精度立体影像，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基础地理信息保障。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10月2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对胡塞武装事件发表声明，胡塞武装的一系列举动让联合国向也门民众提供援助变得越来越困难，迫使联合国重新审视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工作方式。
10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双方就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以及伦敦志愿联盟会议召开前需推进的措施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表示，期待德国能在能源领域设备支持与资金援助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10月24号，南非财政部发表声明，欢迎全球监管机构将南非移出非法资金流动特别审查名单，称南非将坚定不移致力于改建本国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体系。
10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投放针对美国上调关税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打算对进口自加拿大的商品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再加征10%关税。
10月26号，泰国和柬埔寨就两国边界和平问题在马来西亚签署联合声明，声明包括撤除重型武器、清除地雷、打击诈骗集团、共同管理边境四项协议。
10月26号，第46届东盟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正式开幕，峰会以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为主题，与会领导人将围绕东盟共同体建设、经济增长、互联互通及对外关系等重点议题展开讨论。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作讲话。李强指出，编制纲要草案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强化发展意识，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强化全局思维，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强化民生导向，聚焦各方面关切，谋划政策举措，让群众和企业可感可及。要创新思路，务求实效，高质量编制规划纲要，谋划提出务实管用的发展载体和工作抓手。
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广泛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共护抗战胜利重大成果，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要坚持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共享祖国统一美好前景，坚持团结两岸同胞，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荣伟业。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主要目标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
南海航运安全与发展报告2025年在北京发布，该报告基于大数据方法系统分析南海港口、航线与货物航运三要素，向世界展示一个繁荣、自由、安全的真实南海，证明中国是南海航运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和贡献者。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洋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海文表示，报告客观展示出南海海上交通的繁荣景象，用事实证明南海海上航行是自由的，南海航行安全是有保障的，南海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对于畅通世界贸易往来、维护和促进各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穿梭国际经纬，擘画外交蓝图，把握最前沿的外交动态，聆听最深度的战略解读。欢迎收听《大国外交》。今天的《大国外交》，我们一起关注中芬续写两国友好关系新篇章。
今年是中芬建交75周年，芬兰位于欧洲北部，是一个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的国家。虽然与中国相隔万里，但两国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自1950年10月28号正式建交以来，中国与芬兰的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芬兰是欧盟重要成员，也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中芬关系在中国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50年1月13号，芬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10月28号与新中国建交，成为第五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也是唯一未经过谈判就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国家。目前，芬兰是中国在北欧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连续20几年成为芬兰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芬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合作内涵不断丰富。2024年10月，芬兰总统司徒布在上任后首次访华，随后中芬双方签订了关于推进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工作计划2025至2029，不仅加强了芬兰与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交以来，中芬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树立了国与国之间超越历史、文化、制度差异、平等交往的典范。面向未来，中芬在环保低碳、健康养老护理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中芬合作将迎来新机遇，并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和共赢的方向发展。
10月15号，芬兰外交部常务国务秘书萨洛瓦拉及芬兰驻华大使明凯在中芬建交75周年新闻发布会上均强调，芬中两国已建立75年的长期友好关系，长期以来双方在经贸领域保持着良好合作，这一合作让芬兰和中国人民都从中受益。萨洛瓦拉也指出，芬中建交75周年是值得纪念的里程碑，这段深厚情谊为开放建设性对话奠定了坚实基础。即使存在分歧，芬兰仍致力于在未来维护和加强芬中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中国与芬兰文化交流历史深厚，
建交以来，两国在教育、科技、艺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比如近日在中国北京举办的芬兰大型趣味跑步活动，此次活动不仅是两国体育文化交流的一项盛事，更是中芬长期友好关系在民间交往层面的生动体现与延续。本次嘉年华将纯正的北欧运动欢乐盛宴原汁原味地带给中国民众，激励中国跑者走向世界舞台，促进中芬两国体育及民间文化交流。
建交75年来，中芬两国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取得显著成果，两国关系发展持久而稳定。芬兰在科技、环保等领域具备优势，而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芬兰的技术优势与中国的强劲产能优势互补，为两国合作提供了丰富的机遇。
展望未来，以冰上丝绸之路为依托，以北欧区域和欧盟为实践平台，中国与芬兰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将继续加强战略对接，加强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深化各领域合作，为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世界的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莫让碳险废墟成为安全隐患。
碳险废墟作为近年来兴起的文化潮流，已经从小众兴趣走向大众视野。据媒体报道，社交平台上废弃工厂的斑驳锈迹、老校舍的陈旧桌椅、矿区的断壁残垣，都是探险者的创作题材。有人追求酷感的照片，有人探寻历史的痕迹，但这股热潮背后隐藏的风险与争议远比镜头里的画面复杂。
部分网友喜欢打卡废墟，其心态并非不能理解。一些旧时的厂房等废弃设施，不仅带有时代的印记，是社会发展进程的物质见证，也因其视觉冲击力与荒芜感，营造了气质独特的环境氛围。事实上，一些有影响力的艺术创作也在废弃建筑中诞生，在赋予废墟艺术生命的同时，最终形成以废墟美学为核心的文化潮流。
然而，并非所有探险废墟的行为都出于文化热爱，更多普通参与者是受社交平台的流量诱惑，为拍照出片擅自闯入，对潜在风险缺乏预判。正如报道指出的，废弃建筑往往年久失修，墙体、楼板可能存在松动坍塌的风险，裸露的电线、破损的管道也极易引发触电、坠落等意外事故。血淋淋的教训警示人们，追求酷的体验下，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一时的猎奇心理，一张出片的照片，远不及人身安全重要。切勿抱有侥幸不会出事的心态挑战风险。同时，许多工业遗址尽管废弃不再使用，但并不意味着向大众开放，其使用与管理权仍归产权方所有。擅自闯入不仅可能侵犯他人财产权，还可能因破坏设施面临法律责任。此前已有多地出现探险者被警方处罚的案例，这正是法律对任性的探险废墟行为的明确警示。
此外，探险过程中随意翻动物品、乱涂乱画、留下垃圾等行为，也会对废墟原有的历史痕迹和环境造成破坏。这些废墟承载的是特定时期的社会记忆，随意破坏会让这份历史印记逐渐消失，违背了尊重历史、保护环境的基本准则。
面对探险废墟的热潮与安全所有权保护的冲突，单纯禁止难以完全遏制公众对废墟文化的兴趣。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合理引导与规范，让探险废墟的现象从无序转向有序。
对废弃工业设施的合理利用与改造，国内外不乏成功案例。 如北京的798艺术园区就改造自原先的无线电厂等废弃厂房，如今成为集艺术展览、创意产业、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地标。位于辽宁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部分展览改造自沈阳铸造厂的废弃车间，不仅保留了工业遗迹的历史感，还成为2024年央视春晚沈阳分会场的举办地，让更多人在安全合规的环境中感受工业文化的魅力。
为此，产权方可以对具备改造条件的废墟进行安全评估，联合文旅部门打造工业旅游项目、艺术园区或展览馆。对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废墟，则需明确设置警示标识，加固防护措施，从源头杜绝闯入风险。同时，相关网络平台也应加强引导，减少对探险废墟行为较为危险内容的传播，对相关视频、图像标注危险行为请勿模仿警示。
废墟不是冒险乐园，而是承载时代记忆的文化容器，追求酷的体验、探寻历史的情怀本无错，但前提是确保安全、遵守法律、保护文化。唯有通过合理开发、有序传承，才能让这些沉默的废墟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最近，深圳的一位市民火了。两年来，他带着一把卷尺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专门给公共设施找问题，被人们称为卷尺哥。路面不平、设施破损等都逃不过他的卷尺。更难得的是，他反映的问题大都得到了落实整改。他在前面量，市政部门就在后面修。卷尺哥量的是尺寸，反映的是民意。市政部门修的是设施，回应的是民心。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是城市治理的宝贵财富。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市。治理过程中既要有卷尺哥，更要有听劝局，让市民的每一份关心都不被辜负，城市家园才更加温暖。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荣华、静敏、彭青、康卫、思琪、舒媛、雪珍。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地方将有你，为你弹。 那些段子不禁停，什么的在森林，而我的眼睛没有思考透镜，失去你泪水浑浊不清，失去你我连笑容都有阴影，放在咱们近代的屋顶，嘲笑我的伤心，像一口没有水的